我们这是新约的读经班，是罗马书第十九次上课，也是最后一次。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内容是罗马书的复习，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献上，我们求主你在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个安静的心，一个能够听神话语的心，也求主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祝福我们以下这段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做罗马书复习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班是新约读经班，我们今天结束了罗马书，下礼拜开始就继续的读新约，所以下礼拜读的是哥林多的前书。请大家先来看一看关于我们读的这一本圣经啊，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六十七两节，我们把这两节圣经一起来读一遍。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这两节哈，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告诉我们，整本的圣经都是出自于神，神所默示的哈，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在四方面，教训就是教导我们，特别是关于属灵的真理，圣经教导我们。督责的话，通常是对我们那个观念跟思想上的一种指正，就督责比较是想法上的观念方面。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了解到自己什么地方观念是错误的。使人归正比较是行为上的，你读的圣经又知道，哦，我不该做这件事情，好，或者我应该做怎样，我应该对人更有爱心等等，这叫使人归正。然后教导人学义，就是培育我们，是一种品格上的培养啊，让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神看为义的生活。那这些是圣经的益处。说圣经呢有这些益处，主要是一种侍奉上的装备。第十七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也就是装备，装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叫他去做的那些好事情。那你没有圣经的装备是做不来的，这也是我们读经班的一个目的，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直接的去读神的话语啊。我们读经班有一个课程上的规定，你们一定要遵守，就是你每次来上课之前要读完进度啊。下礼拜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的进度就是你每天读一章，但是一个礼拜读五天而已哈，礼拜一读一章，礼拜二一章，这样读到礼拜五你就读了五章了。所以你来上这个课之前，你一定要读完了那个进度，然后你才来听老师给你讲解。那现在我们要来复习一下这个罗马书，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看一看它开头的这几句话哈，一到七节。看完了开头的话，我再跟弟兄姐妹看结束的话。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讲到他的身份哈，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一个仆人，但是他的身份，但是仆人工作性质不一样嘛，一个大户人家，有的是煮饭的，有人是喂马的，有的是浇园子的。那保罗这个仆人是做什么呢？奉召为使徒，那是他的职分，是他的 duty， 就是使徒是一个福音的使者，被耶稣派出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那个福音是他的本分，是他的工作的内容，一个是他的身份，一个是他的职分，一个是他的本分。然后讲到福音啊，这福音是整个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他接着就说了，哦，你不要光是听福音，福音那到底福音是讲什么呢？他就说了，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好，这句话要读到我主耶稣基督才是一个句点哈。然后一直读下来，就论到那些应许，那些过去的圣经上所讲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是福音的内容。 然后关于耶稣基督，他接着又说，哦，你从两个角度来看，从肉体来看，他是大卫后裔生的，但是呢，从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到这里为止，他就介绍的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那从第五节开始，他就讲到说，他去传福音到底是做些什么事情。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四个字很重要啊。他传福音是叫人信服真道，那个真道主要是这个信服这个字，就是要人服下来。其实他原文没有这个信，就是服，就是顺服，顺服啊。他传福音是要万国之中去顺服，那你们知道那个顺服是门徒的特征哈，门徒就是顺服主。那这个是传福音，真的要传就是这样子传。那第六节说，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说你们这些罗马人也在其中。前面开始他讲的第一点是耶稣基督，中间讲的传福音就是顺服真道，这是第二点。那到第七节他说的是第三点，就是一个祝福，很简单的祝福，就是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教会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从神那边来的恩惠归于你们。好，这是他怎么开头的。现在我们翻到罗马书最后第十六章，我们看他怎么结尾的。看第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这个头尾是对称的哈，完全对称的。第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跟前面讲的一模一样。传的福音跟讲的耶稣基督是一样的事情，而且前面说就是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你们的，这里讲的是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也就是从前所启示的，讲的就是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但是你看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到最后还是讲信服真道，就叫他们能够顺服下来，在主的面前顺服下来。二十七节是一个颂荣哈，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前面是一个祝福，后面是一个颂荣。前面是说恩典从神而来，这里是说荣耀归于真神。但是其他两个是一样的，都是讲到耶稣基督跟顺服中真道这两样事情。那他罗马书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把它做一个结论。罗马书的内容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可以说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在神面前因信称义，怎么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成圣，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荣耀。那从第十二章开始讲的是基督徒生活，这基督徒的生活简单的说就是信服真道，就是你如果顺服神的话，你就会过这样子的生活。他不是说啊，你参考一下吧，这个做基督徒啊可以这样子这样子，你试试看中间有哪些可以做。他没有，他这个前提是说 obedience， 你顺服神的话，你就会将身体献上，然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用这两句话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耶稣基督跟信服真道。那我们来看一看，当他 present 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顺序啊，你看这个罗马书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二章，他都在讲什么？他都在讲人的罪，是吧？一直到了第三章的前半段，他就一直讲一件事情，说我们人呢是有罪的。然后他怕我们不知道，他就从各种角度来讲。在第一章的第二十八节有一个罪恶的清单啊，就说人犯的各种的罪呢，这里有个 list。一章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啊，两样事情哈，一个是邪僻的心，讲到你的心理状况；一个是行不合理的事，讲到你会做出犯出什么样的罪来。第二十九节讲的就是 存邪僻的心，说你心里怎么样的，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然后三十节讲的是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违背神的设计的事情，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戚的等等等等，这么一串，这都是在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真的是罪人。那他一直讲到第三章快结束了，才把这个人都有罪来讲完。然后他做了一个结论，就是在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讲完了罪之后，他才讲什么？他才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才说我们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为义。所以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就讲怎么样信耶稣可以被神称义。在第我看二十三节讲的对罪做一个总结，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基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是所犯的罪等等。这里讲完了罪，才讲到耶稣可以借着信耶稣被称义。讲完了怎么样信耶稣可以被称义之后，他才开始讲神的爱。请看第五章啊，到第五章开始呢，保罗开始讲神的爱。从第五章一开始哈，那一连串的，我争取时间，你看第五章第五节哈，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然后第八节哈，第七节好了，第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你看圣经它是怎么 present 这个福音的，它先讲什么？先讲我们人有罪是不是？然后它才讲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是？然后它才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不是？那我们现在人传福音怎么传的？我们一开口就先讲神的爱是不是？我们前面 miss 掉两个重要的步骤，不是按照圣经的启示而行，所以我们引人归主的时候，那个人他信心不坚固，他一来没有好好的认识耶稣，二来他不知道自己有罪，他只知道说有一位神很爱他。那为什么我们后来传福音的人会把福音传走了样呢？为什么到了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一开口就说神很爱你，然后别的就有点讲不出来了？那是我们不了解福音。那现在你读了罗马书，你知道神的救恩计划是这样子的，然后福音是这么传的，你一定要得让对方明白说我们都是个罪人，然后他才能够觉得说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晓得自己是罪人又被耶稣救赎了，他才能够体会是神的爱，神很爱他。就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就是在这个神很爱我们这件事情上，就知道说弟兄姐妹常常这一点他很 struggle， 他就一直想要这边很确定到底神爱不爱我呀，为什么我家又遇到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啊，为什么想要得到那个得不到，到底神是爱我还是不爱我还是不管我怎么的哈？但是你看这个保罗，他传福音受了很多的难，被人打，被人抓，被人受这么多苦难，他从来没有说神爱不爱我，他反而是在监狱里面，在最苦难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基督爱我啊，为什么呢？他看到说我是个罪人，耶稣为我死，他就是爱我了，不必再说了，就是爱我了。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也不知道说基督为我死，所以在生活中找证据，就是看这件事情神爱不爱我，那件事情神爱不爱我，一旦找不到证据的时候，那段时间又觉得说不灵我了，所以我们总是在信心在动摇。为什么呢？我们传福音传错顺序了。 那罗马书给我们看到传福音一个正确的顺序，先要一个人知罪，然后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明白神的爱。那罗马书前面这一段哈，一直到第八章哈，讲的就是因信称义跟因耶稣基督而成圣，都是靠主耶稣基督而达到的。那关于这个称义比较简单，就是你了解到说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而是接受就好了。还是有基督徒会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行为跟得救的关系哈，如果只要信耶稣就得救了，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有好行为哈？那就是我们得要了解，这不是好行为，不是为了得救，做了再好都不够好，都不能使我们得救。保罗讲这么多，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不能够靠行为，只能靠信心，就是接受耶稣的救赎，才能够使我们得救。否则我们做得再好，在神面前还是不行。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成为神的儿女，就会自动的会有一个好行为的表现，使我们天上的父得到荣耀。那这个是从罗马书第五章开始哈，其实第五章是前面跟后面的一个 transition， 所以第五章它比较是有个转的一个性质的。真正讲到成圣的是从第六章开始，他成圣告诉我们说有几样事情我们要做。首先这个第六章一开始他讲到这个受浸这件事情啊，第六章的第三节啊，说岂不是我们在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他们当初的基督徒，他们一信主之后马上就受浸了，就归入基督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一旦我们信主之后，第一步就是要接受浸礼，后面有个步骤就是要献上自己的身体啊，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当做义的器具，而不是要献给罪做这个罪的器具哈。请看第六章的第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在你们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成圣生活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有一个献上，把自己献给神，能够靠着主得胜。到了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是借着以色列人来解释，进一步的解释神的救恩计划，中间有神的拣选，也有讲到说怎么样具体的你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在第十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他讲到你口里要有一种承认，认什么呢？认耶稣为主，心里要信，而且有个具体的信的内容，就是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神。你不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不好意思啊，讲说哎呀我这边讲到死里复活，这也太强人所难了，跟他讲他一定不相信的，你就不好意思就糊里糊涂的打个马虎眼，说差不多了可以了，你这样就算是信了。你要确定他相信的这位神是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啊。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信主的那个过程是怎么从神到人哈，有一连串的过程。在第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因为要呼求主名才可以得救，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好，要听见，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需要有传道的人。 但是不是谁都可以传道，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啊，需要有神的差遣。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第十七节很重要，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你去给人家传福音，你得要把基督的道跟他讲清楚，不一定是只有牧师才能去，你们是弟兄姐妹，神的儿女都可以传福音啊。但是你去讲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跟他讲清楚，你不要只给他去看个影片或听个见证，或者说这有几个很好的那个 article， 你自己去读一读吧，你得自己讲给他听，讲的时候把耶稣基督讲给他听，然后他圣灵的带领，你就带他觉知祷告呼求主名嘛，然后 make sure 他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好，从第十二章开始，哦，第十一章的结束呢，是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一个很出名的 doxology， 一个颂容哈，就是第三十三节，十一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对神的荣耀的一个歌颂哈。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这几句话很重要哈，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好，你看到这个阿门就知道说前面这一大段告一段落了，所以从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那这一段落照着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幸福真道，也是说，也就是在基督里的新生活。那这个新生活它是有顺序性的哈，第一个它就是讲到说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二节。那这两节是新约所出名的经文哈。圣经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或者说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讲到说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观念哈，怎么样使我们不随从世界而随从神呢？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让你的心停止去跟随这个世界，然后开始吸收神的话语，然后慢慢的借着这个过程而更新而变化，以至于说到了有一天我们可以来知道，来查验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好，那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讲的是跟自己的关系哈。这个自己的关系就简单说，就是说要看得合乎中道，就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第三到第八节它有一连串，它特别是针对说神所给你的恩赐，你从这个角度对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你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说神是怎么样装备我啊，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太骄傲哈，要照着神所分给人的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讲这堂课的时候有特别解释什么叫做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因为这是这一段里面特别让人 confused 的一句话。简单的就是说，信心的大小不是照这个表面的字义说有人的信心大一点，有人的信心小一点，看信心大小。它原文就是两个字哈，一个就是信，然后一个是量器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哈，一个就是说对于这个信仰的衡量，是不是我所信的这个信仰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我有一个衡量，照着我自己对信仰的衡量，然后来把自己在主里面到底信的怎么样，做一个看得合乎中道。第二个，这个信是讲的说隐身的一个意思，就是因着信而所给你的这个恩赐，你的恩赐的 的这个 measurement 是怎么样呢？你要看得对。那这个很可能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下面讲的都是关于这个个人的恩赐方面的事情。就是你要看一看呢，啊，我信主之后，神给我的恩赐是怎么样，给我的这个侍奉的岗位是怎样，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接着他又有讲到说，啊，我们这许多人都是一个身子，然后各自做肢体，然后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然后那些讲道的、说预言的，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做执事的、服侍人的，就专一服侍；做教导的，专一教导，等等等等。他就讲了很多的，啊，大概七八种不同的恩赐，就照着神所给你的，你就照那样去服侍就对了。啊，这是人跟自己的关系，就是看得合乎真道。然后第九节开始讲的是我们基督徒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讲得很具体，主要的可以归纳的话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内容就是爱哈，爱人不可虚假啊，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退让，等等等等。他就讲了一连串很具体的建议哈，它里面有几个不可哈。这一段话算算大概是有五个不可哈。第九节说不可虚假，就是爱就是发自于内心，但是不要假里假气的，要不可虚假哈。第十一节说不可懒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好。第十四节说不可咒诅，逼迫你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第十六节一开始说不可志气高大啊，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志气高大的意思就是骄傲的心啊，不要有个骄傲的心。然后第五个不可就是不要自以为聪明啊，就第十六节的最后说倒要抚慰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他那个原文是有那个自我欺骗的意思啊，不要自己骗自己。把自己看得过头了，不要自以为聪明啊。那这些都是信徒生活里面要注意的一些事情。这一段经文里面正面的教导比较多，负面的就是刚刚那五个不可，但是正面的比这五个多很多啊。好，所以一开始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第三个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跟仇敌的关系，这是第十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如果有人对你不好的话，你要怎么办呢？说不要以恶报恶哈，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你可让步听凭主怒等等。可能最困难的一部分是这一部分，就是对仇敌不要报复。啊，听凭主怒，这个就是测验我们做基督徒的，基督徒生命可以说是被测验到极限哈，就是怎么样，当人家恶待你的时候、冤枉你的时候、对你不合理的时候，你反而能够饶恕他，不报复他哈。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就是不要以恶报恶。第二十一节，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好。第十三章他继续讲了我们生活中的事，他这边讲的是我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些在上有权柄的人，在上掌权的。这句话简单的就是说，政府呢，他的权柄是神所给的，那一个政府神设立他就是要他来赏善罚恶，所以你对政府要顺服他，要该纳粮的给他纳粮，该上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要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啊，这是第七节最后所说的哈。就基本上一个政府我们对他是有一个顺服的态度啊。接着第八节开始就讲我们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他说所有的律法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字，就是爱字哈。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interpretation， 说怎么样是爱哈，就是第十三章第十节哈，大家可以把它记得哈，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你只要想到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哈，我们就好像有个比较具体的一个 handle 可以抓着说，哦，我大概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哈。 十一到十十四节讲到说，我们跟这个时间，现在的时间险恶，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啊，带上光明的精气等等，要披戴主耶稣哈。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看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因为这是这一段保罗讲的特别的多。他这一段讲的是说，信心软弱的人跟信心坚固的人之间的关系。当时的那个 issue 就是关于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这件事情。那道理上是说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有些人他信心软弱，他就是有的吃，有的他不吃。那保罗就是说，你们要担当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你们不要看不起他或者取笑他，反而是怕了他跌倒，说哎呦，在他旁边，然后他说你怎么吃这个东西啊，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吃这个。那你说这有什么不能吃的，明明是可以吃的，但是你怕他跌倒的缘故，那你就宁可不吃，说 OK 那我就不吃。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比较进步了，像早几年二三十年前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还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都是个issue啊，基督徒不可以喝酒啊，啊，等到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来两瓶啤酒吧，啊，你犯罪了，你犯了基督徒怎么可以喝酒？那现在大概不是个问题了哈。但是当时有些基督徒，他就是为了，他明明知道说喝点酒没有关系，但是为了旁边的人的缘故，他就宁可就不喝了啊。然后第十六章的话就是一连串的这个问候跟举荐，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哈。好，那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PowerPoint， 我没有时间全部讲完，所以这个会寄给大家，大家自己看一下。前面这一半呢是我讲罗马书的第一次的时候讲的那个内容，那我现在很快的给你们做一些复习哈。所以你要了解一下保罗他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些都是圣经上的资料哈，那你就了解一下哈。保罗原来叫扫罗，他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他是罗马人的民籍，他没有结过婚，然后他的年龄大概是跟耶稣同龄或者是略小，他的一个称号是外邦人的使徒等等。那保罗讲自己这一点，这边我写的挺多的，你就记得几个重点就好。他是法利赛人，然后他是大数的人，他说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这是当时的他们那个时代的那个大地图，就整个的地中海南岸跟北岸。大数保罗还有跟那个罗马耶路撒冷，然后这个大数是在这个位置哈。这大概是保罗他一生活动的范围，就是在这里面哈。然后保罗他的名籍上很特殊，他有那个罗马人的名籍，他职位上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然后他有说过关于他的婚姻状况，从他的那个话里面我们可以做个结论，就是说保罗没有结婚哈。他说他有这种权柄，他也说我也可以娶一个信主的姐妹为妻，可以，我也可以带着我的妻子这边到处去走，到处去传福音，就跟那个彼得哈基法一样，基法是有太太的，但保罗就是说我没有这样子做哈。然后他是一个在当时最出名的一个教法师，一个法利赛人教律法的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哈。然后他一开始蒙召的时候，他有三年的时间，他一个人独处，他说他我没有去跟那些使徒们在一起啊。这个是啊，他有讲到他的启示，他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耶稣，但是他说我所有的福音都是从耶稣基督给我启示来的，这个他讲得很清楚，主耶稣用特殊的方法来启示保罗，使他知道福音的真意哈。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我们去年上 Master Life 有每个人做三分钟的信主的见证，你如果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面归纳一下的话，你就可以保罗信主之前是怎样， 然后信主的经过是怎样，然后信主之后他变成怎么样。他说他信主之前是一个罪人哈，然后他有去逼迫神的教会，他信主有个特殊的经过，他被大光所照导，然后神又告诉他，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他说，你是蒙拣选的器皿。信主之后啊，这个很大的改变哈，他整个的价值观改了。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失万器，看作粪土等等哈。这是保罗信主之后的一些简单的见证，你们可以去看，就是会寄给你们这些 PowerPoint， 你们可以看比较仔细一点。这个是个简单的使徒保罗的年代表，他出生的日期我们不是很确定，不过大概是跟耶稣同期或略晚哈。保罗殉道的日期，一般人就是把它放在是那个第一个世纪的60年代，到底是65年左右，有的晚一点的把它放到是67、68年。不过就是那个罗马皇帝尼罗王当皇帝的时候，保罗殉道了，被在罗马监狱里面被砍头哈。好，这是保罗的年代表，然后中间他第一二三次的宣教之旅，这些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这一个表格对你会很有帮助的哈。保罗书信哈，新约共有27卷，其中21卷是书信啊。书信之中呢，就在21卷当中有13卷是使徒保罗写的哈。13卷当中呢，又分为教会书信跟个人书信哈。9卷是教会书信，4卷是个人书信。每封书信有一定的格式，一开始是问候，然后中间有它的主体，最后有个结尾的问安，3个部分。这是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第一本是罗马书，第13本是腓利门书，这样子排列下来。那等一下我们会看一看，说这几本书它是怎么排的。这几本书里面有一些书信有些特别的名词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这3本书呢是保罗写给个人的，写给提摩太写了两封信，前书、后书，然后又写给提多一本书，都是教这两个人怎么样牧养教会，所以我们传统上把它教会教成是教牧书信哈。然后这个有4本书我们叫做是监狱书信哈。就是保罗在坐监牢的时候写的，这4本书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以及腓利门书，这4本书合起来我们称为是教牧监狱书信。好，那保罗书信他写的这13本书信哈，怎么分呢？有几种分类法，你们就有个概念就好了。一个是按照年代来分类，哪一本书是最早写的，哪本书是最后写的，通常是以这个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做一个分界线。保罗在罗马被关了2次，那第一次之前的还是第一次当中的跟第一次之后的，可以这样的分。那第二种是性质分类法，就是有一种是他在 travel 的时候旅途书信，然后还有就是监狱书信跟教牧书信，刚刚所说的哈。你们要注意的是第三种分类了哈。第三种是篇幅分类法，这也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编排法，就是篇幅最长的摆在前面，罗马书最长摆在前面，最短的摆在后面，腓利门书只有1章最短，就按照这个长短的顺序这样排下来。那我们新约圣经是这样子排的。另外一种是收信人的分类法，就是教会的书信有9本，然后个人的书信有4本。新约书信有固定的起手的格式哈，大家下礼拜开始要读哥林多前书，你们会开始更加的注意到哈，就是一开始都会先说我是谁啊，我是保罗，但他不是很简单只说我是保罗，他会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然后有时候他还会多讲几句，我还奉召为使徒，我还是传福音的等等哈。然后接着他就说我是写给谁，我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我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我是写给哥林多的教会， 然后说完这个他就会祝福，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主耶稣基督给你们，大部分他都会讲到恩惠 grace and peace 这个两样东西哈。好，这是固定的起手的格式哈。这个罗马书的介绍呢，我刚刚已经就是就着那个圣经的本身跟大家已经 review 了一遍啊，这些是我以前做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整理，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它的 key verse 是第一章16跟17节，除了这两节大家可以背之外，另外就是那个罗马书的罗马路哈 ，the Roman Road， 你传福音用的那个罗马路的那五段圣经，你也可以把它背下来啊。罗马书的大纲，这个我们课程上一再的提到，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分法哈。前面的8章讲的是教义哈，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这两个教义中间有个穿插是福音与以色列人，然后从12章开始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下面我给大家看一连串的好几个表格，是我过去呢好几个月每次上课都有一些表格，我把这些表格把它合在一起再给大家做一个 review 啊。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神给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很完备的救恩，在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三个阶段。第一个叫做称义，发生的时间是过去的啊，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已经信主，那我过去我信主的时候已经被称义了，跟罪的关系就是免去罪的刑罚啊，因为相信耶稣以至于赦罪称义。然后第二个是成圣，现在我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啊。第三个是得荣耀，罗马书有很具体的讲到得荣耀，其中包括说这个身体上的变化。1到8章讲的是教义哈，罗马书1到4章讲的是因信称义，罗马书5到8章讲的是因主耶稣基督而成圣。1到4章这称义讲的是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一个义人。那成圣的话是神在我的里面，神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过这样子的生活，一个陶祖喜悦的生活。称义是与神和好，成圣是以神为乐，称义是免去罪的刑罚，成圣是胜过罪的权势。再看一下称义跟成圣这两个，所以这两个观念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称义就是一种宣判，一次性的宣判说你是个义人，但成圣的话就是你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变成这样子的义人，那是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虽然被称义的，但是我们还是有罪，还在那个真正成为义人的过程当中。那一个是地位上的，一个是生活上的，一个是因信主一下就得着，那另外一个是因为顺服主而慢慢能够成圣。在罗马书1章的时候有讲到这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那他罗马书里面一直在讲说有两种不同的福音啊，一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种是人的福音哈，一种是真的是信耶稣，那一种是只是表面上信耶稣哈，那这个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哈。他在第一章讲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观念，叫做任凭哈，就是说神的任凭。然后他有讲到说神怎么样说任凭一些东西发生在你身上，OK。一个是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一个是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一个是神任凭他们邪僻的情欲。就今天早上我们讲到的时候也讲到了，就是当神还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blessing， 神还没有任凭我们，神不管我们了。如果有一天说神不管我们了，就是神好你爱怎么样你怎么样吧，管过很几次你不听就爱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祸了啊。真假信徒的比较，罗马书2章特别讲到真信徒跟假信徒哈，一个是外面做犹太人，用犹太人这个字来代表基督徒哈，那一个是里面做犹太人，一个是身体受割礼，只是表面上做一些东西，一个是你心里面受割礼，真的，一个是在乎仪文，就是说啊我做这些 我有来唱诗，我有来受过水礼，我有来等等。那一个是在乎灵，真的心灵里的；一个是得人的称赞，一个是得神的称赞，真假信徒不一样。然后这里我写了一个比较 detail 的一个 list， 你可以从这个 list 来看一下，说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哈。好，关于这个形式与内涵哈，当时我们也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讲这个形式与内涵，就形式跟内涵都需要。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我们需要那个有内涵的形式。我们敬拜神是一种形式，但是你有心灵和诚实，那就是有内涵的形式。你不要说我连敬拜神我这个都不要，我在家里我几次高兴我就这边祷个告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神要我们要聚会，要敬拜他，敬礼、主餐、团契活动都一样。讲到成圣的过程的时候，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叫做属灵的征战图。那我把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的这三个人就放在这个图形当中哈。这个图呢，在一端是失败，在另外一端是胜利，啊，在中间有个区域是常常失败的区域，那这个是还没有重生者的常态，还没有信主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常常失败，但是那个已经信主的人也可以跑到这里面，只是说不像没有信主的人这么经常失败，但是也会失败。然后常得胜那个区域是已经重生者的常态，就他比较多在这里，啊，偶尔会去别的地方。罗马书第六章的人，他比较是一个中间点的。然后罗马书第七章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他常常失败。那罗马书第八章，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得胜有余了。所以那是罗马书第八章。所以借着一个简单的图形来归纳罗马书六、七、八这三章。属肉体的人跟属灵的人，这也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一个重点。那我做了一个表格哈，就因为他那个经文讲的时候讲的挺复杂的，所以我根据那个经文做一个比较简单容易看的一个表格，那我们大概知道说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哈。在第十章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之前，他就引用生命记。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天上的道已经来到我们当中来，那我在讲道的时候还有讲主日学的时候都有看给大家看这一个表格，我用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来解释这个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这讲的是摩西，讲的是旧约，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讲的是新约。然后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二到十四节跟罗马书第十章六到八节是同样的经文，只不过到了保罗引用他的时候，他就用基督来取代那个神的话啊。那这个仔细的比较我写在这里，你们可以自己来看。心里相信跟口里承认，这个是罗马书告诉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有这两样。那我把第十章九到十节用一个图形来表达。最后在罗马书第五章有讲到借道基督这个观念，讲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深入。那我这里是根据第五章讲的借着基督而做了一个归纳。我因信称义是借着基督，我与神和好是借着基督，我进入恩典是借着基督，我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是借着基督，我与神为乐是借着基督，我在生命中作王，跟基督一起作王是借着基督，我得到永生是借着基督，这一切都是借着基督，福音的真谛就是借着基督。后面那一段我不念了，就是罗马书的七个教导，这个请你们自己去读就好了。这个在一开始我做课程介绍的时候也有给大家看过这些投影片，我现在只要给大家看最后那一章，讲到这个怎么传福音，可以用这个罗马录。 OK， 就是这一章，最后一章。啊，神的救恩计划，就是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身上没有什么材料，只有圣经，你就可以打开罗马书，你说我给你看这几节，然后来给你解释说，啊，你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第一个你就看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跟他解释罪的普遍性，哈，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第二，你就跟他讲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三个，你告诉他说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有两种不同的结局，那这个经文是在六章二十三节，哈，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第四，你告诉他怎么信主，你就跟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最后你就领他做个决志的祷告，你就说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向神祷告，那你就带他做祷告。那这几节经文，这里有五节的经文，你都可以把它背下来。好，我们罗马书就复习到这里，所以下礼拜大家要做什么？哥林多，对，你们要读哥林多前书，一天读一章，哈，然后读五章，啊，那就是把它读完了，然后来继续来上课，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过去这段时间带我们看完了罗马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罗马书的教导存记在心里面，现在求主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个追求的心，天父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我们求圣灵在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亲自在继续做这个教导的工作，让我们每个人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是善良纯全神可喜悦的旨意，帮助我们可以喜爱，也帮助我们可以实行出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读经班从下礼拜开始，我们继续在神面前用一个好的态度，我们继续来读圣经。我们献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